从今天起的一共有两节课，我们会介绍信仰要求改变。今天是第一节。一般来讲，我们的宗教意识很是薄弱，我们的宗教生活也是都是教义式的，自我中心的。领了洗，入了教，并不多不少也有拜的神多，自有神保佑的意念、希望，甚至于要求。因此风平浪静、万事顺遂的时候，我们就不难是一个教友，至少表面上的。可是一旦遇到了什么风险或者不测，尤其是像天主的有求不应时，我们的信仰生活便面临崩溃。总而言之，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论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或者是社会的，我们并对教会失望，对天主失去信心，从此信仰生活再见，甚至于永别。要是侥幸未沦落到与信仰决裂的地步，始终我们未能像我们的师父和主子耶稣那样，去深化我们的人生的痛苦，使它能够成为救赎的工具。可是有许多许多的兄弟姐妹的心中，宗教和信仰这是一道护身符，是心灵的寄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我们看到女孩子的项链当中喜欢挂了一个大的十字架，是时常还是真诚的信仰呢？还是辟邪？相信后者是比较正确的答案。宗教和信仰的宗旨并非是为人踩出人生的痛苦，即使没有痛苦的存在，宗教和信仰也会照样出现。宗教和信仰不是排除痛苦，而是教导我们怎样有建设性的去面对人生的痛苦。正是因为如此，圣不多罗中途告诉我们，谁如果明知是天主的旨意而忍受不义的痛苦，这才是忠于天主的事。如果你们因犯罪被打而受苦，那还有什么光荣呢？但是如果因为行善而受苦，而艰辛的忍受，这才是忠于天主的事。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因为基督也是为了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这是在不多罗前书第二章上面的一句话。或许我们会反驳，他人对于我们不公不义、无理取闹，这也是天主的旨意吗？肯定不是的。天主肯定不会愿意任何人作恶、犯奸、伤害他人。他的旨意，这是愿意用痛苦去拯救犯罪的人类。耶稣的苦难和死亡就是证明，也这是不多罗所说的榜样，就是受苦的榜样。我们再来看信仰和信德有什么不同，两者有很大的分别。有信仰的人不一定有信德，有信德的人却不一定有，却一定有信仰。有信德的人却一定有信仰，因为信德是以行动表达出来的信仰。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是有意识的、落实的、经得起考验的，透过个别不同的有意识的行为，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和不断的努力而生活出来的。而信仰只是一个信念，或许还可以严格的说，有信仰的人未必得救，但是有信德的人方可以得救，因为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死的，没有生命的。的确，亚巴郎并非透过了空洞的信念而成义， 而是透过了有意识的性格的行动而成义。从此我们明白什么是圣保罗中途所说的具有性德的人才是亚巴龙的子孙，也明白为什么耶稣对于当时候的犹太人说，假如你们是亚巴龙的子女，你们就应该做亚巴龙所做的事。什么事？就是以行动生活出自己的信仰。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圣保罗中途说，不是凡是亚巴郎的后裔就都是天主的真子女，那就是说要成为亚巴郎的真子女，只有靠血统是不够的，还应该具有亚巴郎那样的生活的性德，活生生的性德。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与有性德的亚巴郎同盟作福。我们可以来质问一下，我们的有的是信德呢，还是这是信仰？有行动的信德叫有行动的信仰叫信德，信仰没有行动并成功哲学，而有没有哲学你照样可以过日子。当然这修女说爱要经过自己的自心的行动，实际功德会发动的是个人，每个人都去做，在行动当中改变的人也改变了自己。信仰要求人生观的改变，人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去看别人，怎么样子来看自己呢？这是信仰的重要的问题之一。有人把别人看作个工具，他脚石或者累赘，有人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所有发泄的对象。人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越来越贬值。基督徒对于人又有什么看法呢？今天人心已经大幅度的贬值，个人不过是国家或者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工人是工厂中的有脚的机器，演员是录音棚中的活动的布景板，老人、智障是社会的废物，不受欢迎的胎儿是母亲的累赘，学生这是课堂里边的号码。总而言之，不少的人在人的前边消失了，没有人重视你的存在，没有人肯听你的话，没有人愿意为你奔走，更没有人为你的兴奋或者哭泣而有所感觉。人只是冷酷的社会荒漠中的一粒细沙。我们人有矛盾的身份，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人同时是尊贵的和卑贱的，有无限向上的潜能，同时也有自甘落后的倾向，有善良的积极的光明的一面，也有邪恶的消极的阴暗的一面。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他是性善或是性情是恶的，因为他是复杂的矛盾的，他其实也是一个奥秘。当我们临洗以后成了基督徒，你会在每个主日圣堂里边听到圣经的话，三年之内你差不多把圣经的重要的部分全部聆听了一次。如果你养成了天天读圣经的习惯，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救恩史。天主创造了世界万物，也创造了人，天主给人一个大的礼物，就是给人自由，人能够自由的去爱主爱人，也能自由的去背叛天主与人疏离。我们的原主选择了后者，由于天主是生命和爱的根源，背叛了天主就是把自己从爱和生命的根源当中斩断。人类堕落了，他犯了罪，罪是人离开天主，也是人背刺疏离，罪也是有好像有传染性的，因为一个人的罪 就弥漫了整个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罪又加重了这个罪的气氛，或在这个罪的世界中，人类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也没有自救的可能，他只有等待天主的救援。所以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要求价值观的转变。信仰就是认识追随基督，它的结果是基督因为圣洗而重生，基督徒因为圣洗而重生，必须思想像基督，生活像基督，并以福音的精神做生活的准则。信仰并非抽象的信条的肯定，而是思想和价值观的彻底的转变，而导致向基督的完全的皈依。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特别是征服不断，他跟我们人的对于价值观的认识完全的颠倒了过来。耶稣的征服不断上面有一句话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价值观下发展的生大胖儿子的这个才是有福的，结果耶稣像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要求我们对于价值观的转变，我们会在征服八段当中详细的讨论这个耶稣的教导。信仰还要求我们宇宙观的转变，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也不是历史书，我们不能也不必由圣经去考究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圣经就是圣经，只有用读经的态度去读经，才能够明白圣经的启示。这个圣经是宇宙人生总结的问题，最后的原因与答案，一切的答案后面的答案，它是讲的是否而不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所强说的如何去明白和接受这个是否。举个例来讲，创世纪要问的是世界是否是天主来的，而不是世界如何被创造的。但是圣经的作者却通过童话诗意的象征的手法去描述天主如何创造了世界。我们不妨也深深的满怀信心的与敬意的去接收与欣赏这些诗情画意的这样的文字，欣赏天主如何创造了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最终应当相信，坚定不移的相信的确实，这个世界实在是从天主而来的。我们的责任是善用天主的创造和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接下来介绍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天意莫测》，它的作者是陈怀台。他说，算命在我们家里有渊源的历史。我爸爸很爱算命，我记得他常常到台北中华商场找算命大师看手相，他还带着我们一家大小去看相。算命师说我妹妹最会读书，最有成就，我哥哥念书不好，我们普普通通。爸爸对于我们的态度就受到算命的影响，对妹妹偏爱，对小哥歧视，对我则普普通通。爸爸算命就像着了魔一样，早上算，晚上又算。他从一个算命馆走出来，又走进了另外一家。他说人的气色早晚不同，我不懂，可是对于算命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在台北念时间家专的时候，与一位更新文教院的神父聊天，我告诉他算命先生预测我的命， 他说他对于酸民很有兴趣，想做一点研究，要我带他去看看那位酸民先生，观察一下。我就带着这个便装的神父到了中华商场。酸民是已经不记得我了，他算我的命和他已经算的完全不一样，对我过去的事情算的一点也不准，一时往常的权威，自信的形象。神父则问算命师许多的问题，算命师手足无措，我很失望，有点想不好意思的浪费了神父的时间。家里搬到宜兰以后，爸爸很快的找到了一个算八字的李替笔，从此以后又常常去算命。他决定重要的事情以前一定要经过八字先生的批准才会决定。我在台北求学的时候，有一位男生在追我，背着爸爸，我偷偷的把我的八字拿去给李替笔，问我终身大事。他把我八字一摆，就批出我的婚姻，说我现在的男友不好，23岁有机会结婚也不好，26岁还有一个机会是我的本命丈夫，会有蛮美的良缘。我把他的话牢牢的记住，谢绝了交往3年的男友，一心等待我的本命丈夫。家专毕业以后，回到了宜兰做事，住在家中，犹如捆手一样的和爸爸常常引起严重的冲突，无法和平相处。母亲不许我搬出去住，怕家丑外扬，我只有出国一途。我考过了托福，拿到了入学的许可，于是请求父亲资助我出国念书。父亲带着我去见算命先生，要用我的八字来决定我的命运。我心中向天主拼命的求帮助我解决困境。我在家中几乎天天挨骂，如果不能出国，我真是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李替笔摆出我的八字，对爸爸说：“这个女儿和你龙虎斗。”爸爸听了，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在这许多的孩子中，只有我敢顶撞他。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下次继续。